我第一次见到乔，是请他到我们办公室附近一家菜单丰盛的餐厅吃午饭。他一来就令我大吃一惊，我本来想象他是一个充满活力、爱逗乐的人，可我见到的基本上是一个穿着灰色法兰绒正装的人。他当时在麦考尔广告公司做广告主管，看上去就是干这个的，说话也像。我发现他小心翼翼的，鉴于他的书中许多地方体现出的妄想症倾向，这其实并不奇怪。态度不置可否，显然就是来看我一眼。他后来告诉我，他觉得我当时挺紧张，而且简直乳臭未干。我其实只比他小八岁，但他是成熟的退伍军人，前大学教师，成功的企业主管，而我26岁，长相比实际年龄小得多，没有当编辑出版人的过往资历，当时离我出版米特福德和其他作者还早。所以这次会面并不是一见钟情，而是后来证明重要得多的关系，一种从未褪色的工作与个人关系。尽管我们历次合作间隔时间很长，尽管我们陆续合作出书40多年，却极少在社交场上见面，也许这反而是保持我们关系的原因。如同我和德卡、米特福德之间的合作一样，我们从未恶语相向，始终是完全的信任。我知道我随时都可向他求助，也知道他对我同样这样想。确实，在我们未来的个人生活中，都有黑暗的时刻等着我们，通常都和孩子有关，最后都证明了这种信任。最重要的信任是对书稿的编辑。我们初次见面之后，大约过了三年，他写完了。他一交稿，我就对文本一通猛攻。我心态很放松，因为根本没想我面对的是将来会成为圣书一般的文本。另外，乔作为自己作品的编辑，也像他写作一样高明，绝对没有作家的自恋。对于《军规》一书，就和我们后来合作的所有书一样，他修改起来总是大刀阔斧，不知疲倦，对自己毫不留情。不管是对我们在处理的一个词、一个句子、一个对话片段，还是一个场景，我们就像两个外科医生镇定地给一个麻醉中的病人做手术。这在此处没用，移到那里怎么样？不，最好砍掉。好，可这样一来，我们得改这个。这样改？不，那样改。完美。这样的对话中，随便哪句都可能是他说的，也可能是我说的。那时我还没有足够的经验意识到他的这种不设防是多么稀有，何况在他心目中，这本书毫无疑问是非同寻常的。我们正在创造文学史。直到最后一刻，我们复印前不久，我告诉他有一个章节风格突兀，我不喜欢。在我看来，这个实验性强的章节破坏了整本书的基调，我想删掉。他毫不犹豫就同意了。几年后，他把这章拿到时尚先生发表了。我也不知道我怎么就那么确信，但我对自己作为读者的判断力从不怀疑，尽管在生活的许多方面我都不太自信。乔非常急于提到我的贡献，使得有一天早上，我读完他给《纽约时报》的采访稿后，不得不打电话请他把提到我的地方删掉。我当时认为，现在依然认为，不应该让读者知道编辑对书的干预作用。他们有权认为他们正在读的书全部来自作者。不过事情已经过去够久远了，现在我纵容自己重复乔的女儿艾丽卡在她最真实的回忆录《约瑟莲免于此》所写的话，也没什么坏处。我爸爸和鲍勃有一种同志情谊，还有一种几乎神秘的相互尊重。不管鲍勃的铅笔滑到哪儿，或者他建议删改、移动、重写什么内容，我爸爸都不以为误。对爸爸来说，编辑写的每一个词、画的每一条线都是神圣的。这虽然是善意的夸张，但的确反映了我俩之间交往的事实。这并不是说《军规》的出版之路上没有磕磕绊绊。首先，完稿送来后，有一些同事非常不喜欢，他们认为它粗俗，还说书中的重复是作者的粗疏，而不是乔有意为之的一种关键表达方式。接着，我们还有一个案头编辑， 他一门心思只盯着文字，听不见作者的声调。他犯下了许多滔天罪行，比如乔经常故意连用三个形容词修饰一个名词，他就不能容忍。他问也不问我，就把每一处的第三个形容词划掉。是的，他的每一处改动都被恢复了，但当时还没有电脑，全部得手工恢复，白白浪费了几个星期。等到一切就绪，准备出版，在确定秋季书目新书印数的会议上，唱反调的人报了5000册，这下唤醒了妮娜内心沉睡的老虎。是的，每个人心目中他都是一个天才，但也像一只可爱的小兔子。他突然站起来扫视一圈，说，如果凭我这么多年的经验，看准一本书都不能保证有7500册印量的话，我在这里还有什么意思？大家目瞪口呆，这不像是大家认识和喜爱的妮娜。没问题，妮娜，你说的对，妮娜，你认为应该印7500册，那就7500，妮娜。整个场面变得极其滑稽，也让我特别满足。我和他把这次会议称为妮娜伯恩不再是小兔子的转折点。我喜欢私下里把这个功劳归功于自己。后来当他变得更决断一些的时候，我可能偶尔会后退，他就会说，你可以把小兔子从某人身体里揪出来，但你再也放不回去了。在这场把第22条军规推向世界的著名营销大战中，出版生涯70年中对军规比任何一本书都要投入的妮娜是秘密武器，也是致命武器。但军规出版之路上最大的军规是书名。在乔写作这本书的整个7年左右时间里，包括他、坎迪达、妮娜和我越来越投入的4年，书名一直是第18条军规。接着到了1961年，出版人周刊有一期春季特刊专门预告每家出版社当年秋季新书。我们看见近来因超级畅销书《出埃及记》而名声大噪的里昂·尤里斯将要出版的新书叫《米拉街18号》，他们把我们的数字偷走了。今天你感觉不到这里边受伤的味道，但在那一刻，那岂止是创伤，简直是悲剧。显然18只能弃之不用，换哪个数字呢？11一度是我们认真考虑的数字，但因为新近上映的电影《十一罗汉》而放弃。最后乔提出14，但我觉得14听上去没感觉，否了。时间越来越近，一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冥思苦想，灵感来了。第二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乔喊道，乔，有了，22，比18更滑稽。一个数字比另一个数字更滑稽，这种说法显然只是一个自欺欺人的经典案例，但我们就是要欺骗自己。多年以后，随着坎迪达健康状况和自信心日益下降，他对单纯的数据记忆越来越模糊。他开始跟采访者说，我们确定用22是因为10月22日是他的生日，所以这个书名是献给他的。我很难过，一个曾经那么有才华、那么睿智的人会降格到这样的地步，宽容的说是幻想，不那么宽容的说就是撒谎了。乔喜欢他，也感激他，但心里很清楚，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严格意义上的真实，所以最终决定他的小说换经纪人代理。为了避免让他感觉受辱，他同意让他继续代理他除了小说以外的作品。坎迪达曾经拥有一个令人惊叹的代理作者名单，包括菲利普·罗斯、索尔·贝娄、马里奥·普佐、伯纳德·马拉莫德、托马斯·品钦等等，却眼睁睁地看着几乎所有人离开了他。我的结论是，如同大多数男孩一样，他的这些孩子都要离开母亲。